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8月2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的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播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韩展开联合军演，朝鲜发誓把美国变成灰烬，上海统战部长他说台海两岸交流需要在政治基础之上，但是上海统战部长到台湾参加论坛活动行程当中不断遭到抗议，属于709大抓捕案中的个案维权人士屠夫一案移送检方，律师会见还有阅卷都受到阻拦，俄罗斯跟印度开始举行联合军演，而军演的地点非常靠近中国边界。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的最新消息。面对朝鲜军事报复的威胁，韩国跟美国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军事演习，大约有25000多名美国部队还有50000名韩国部队参加了为期2周的以模拟为主的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演。五角大楼发言人杰夫·戴维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确保美国有能力履行保护韩国的责任，应对朝鲜可能发动的任何侵略。戴维说，这是我们每年都要进行的一次演习，是100%防御性的。美国陆军第一军军长史蒂芬·兰扎中将星期一说，这是一次跨越不同军事部门涉及不同军事能力的综合军演。兰扎从华盛顿州的路易斯安麦考德联合基地对美国之音说，美国陆军在今年军演中的角色不同于往年，因为士兵要接受分布式任务指令，而且呢，演习中要跨越长距离和多时区。美国本土主要指挥所的部队将跟夏威夷州、日本还有韩国的军队同时展开行动。这样的演习往往都会引起朝鲜的愤怒。平壤就表示，他把这种演习视为是全面入侵朝鲜的预演。朝鲜军方星期一发表声明说，他的第一打击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如果朝鲜的主权受到威胁，随时可以向敌人发起朝鲜式的先发制人核打击，把美国跟华盛顿变成一堆灰烬。近几个月，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日益恶化，朝鲜进行的一系列核武器还有弹道导弹试验引发了联合国对他的严厉制裁。朝鲜高级外交官驻英国使馆的公使泰荣赫最近叛逃，也可能会进一步加剧半岛的紧张局势。朝鲜怒骂泰荣赫是人渣，并谴责他犯有多种刑事罪，包括猥亵儿童。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一对国家安全委员会说，泰荣赫他的叛逃是朝鲜统治精英发生严重分裂的一个迹象。而韩联社也表示，他从情报消息人士那儿获悉，朝鲜最近下令其所有海外的外交官的成年子女回国。消息人士说，韩国情报机构国家情报院的官员在一个闭门会议上对一个国会监督委员会说，平壤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所有外交官年龄在25岁以及25岁以上的子女回国。很明显的，这是阻止有可能出现的叛逃的措施之一。但是呢，韩国国会的一位消息人士告诉韩联社，据信该命令没有直接导致韩国驻英国大使馆的第二号人物泰荣赫的投诚。该消息人士认为，很有可能泰荣赫伺机离开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在日前表示，朝鲜重新启动核燃料生产呢，就意味着朝鲜再次严重违反安理会有关决议。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朝鲜再次生产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而且呢将进行第五次核试验。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日本共同社星期三报道，朝鲜已经重启核燃料生产，并将进行第五次核试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如果报道属实，这显然是对联合国安理会禁止这些活动的有关决议的明显侵犯。这些行动只能加大国际社会的决心，继续反对朝鲜受禁止的核活动。
共同社星期三援引朝鲜原子能研究院的话说，朝鲜已经对石墨反应堆中取出的钒燃料进行了再处理，并透露位于宁边的核设施已经再次生产了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布。朝鲜原子能研究院负责宁边核设施的管理，该机构对共同社说，朝鲜迟早要进行第五次核试验，并透露用于制造核武器的浓缩铀的生产也在按计划进行。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星期三表示，
We also remain prepared to defend ourselves.
美国已经做好保护自己和盟国的准备，我们再次呼吁朝鲜避免采取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行动，集中精力采取履行国际义务的切实步骤。
托纳还说，美国目前的工作重点仍然是确保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有效执行。朝鲜2007年7月根据六方会谈停运了反应堆和再处理设施，之后同意了拆除主要零件等去功能化措施。2013年朝鲜宣布将重新启动包括宁边核设施在内的所有核设施。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军方派出了陆军参谋长访问北京还有首尔，试图化解人们对于美韩共同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不过这项努力看起来呢依然是十分的艰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陆军参谋长马克米莱8月16号星期二访问中国国防部，称美军在韩国部署萨德末端高空区域导弹防御系统，完全是为了抵御来自朝鲜日益加剧的导弹与核威胁，不会对中国构成任何威胁。这是华盛顿试图打消北京对萨德反导系统的反对做出的最新努力。上星期，美军导弹防御局局长、海军中将詹姆斯·叙林在访问韩国时说，部署在韩国的萨德反导系统雷达装置只会针对朝鲜对韩国及其驻韩美军的安全威胁。
部署在韩国的萨德雷达装置只会用于同盟之间的信息分享，相关信息只会在美国和韩国之间分享，不会在范围更广的导弹防御系统内分享。
但是北京坚称萨德反导系统所配备的雷达装置可以涵盖中国大片地区，会削弱中国的战略威慑力，破坏地区军事平衡。米莱上将在访问中国后，接下来将前往韩国访问，试图化解韩国内部一些人对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忧虑。韩国总统朴槿惠8月15号在独立日集会上重申，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为了应对朝鲜核武器与导弹威胁的必要步骤。但是韩国一些国会议员和萨德反导系统首批装置部署地点的当地民众反对这一部署，称部署相关雷达会伤害周边民众的身体，并可能招致外来的军事打击。中国国防部稍早前称会考虑对美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必要措施，维护国家战略安全。中国已经在商贸、旅游和影视业等领域对韩国采取了一些制裁。中国官方报刊还对首尔发出警告，称可能跟俄罗斯一道针对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采取一些料想不到美国和韩国承受不起的反制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一组消息。尼日利亚空军星期二表示，对博克圣地总部的空袭给这个恐怖组织的领导人阿布巴卡尔谢考和其他几位高级头目造成致命的重伤。尼日利亚空军发言人萨尼乌斯曼发表声明说，尼日利亚空军飞机星期五轰炸了博克圣地在萨姆并沙林地区的丛林据点，该组织领导人谢考的肩膀受到致命的重伤。乌斯曼说，一些博克圣地头目在袭击中被打死，并且证实还有若干人受伤。尼日利亚曾经宣称谢考已经被打死，然后 出现了有视频显示一位声称是谢考的男子还活着，使尼日利亚的说法受到质疑。尼日利亚空军发言人乌斯曼的声明没有提供有关谢考丧生的细节，博克圣地也还没有对尼日利亚的说法做出回应。联合国救援工作负责人奥布赖恩星期一警告说，叙利亚正在经历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而我们正在跟时间赛跑，以解救数十万被围困的平民，并向他们运输食物、水和医疗补给。史蒂芬·奥布赖恩在对叙利亚状况月度简报中告诉联合国安理会说，在阿勒颇有可能看到叙利亚持续了5年的流血和杀戮期间都不曾有过的人道灾难。他说他必须强调，各方允许48小时停火并且让停火生效实在是太重要了，这样阿勒颇的所有地区才能够开放安全稳定的人道主义通道。自从上个月起，联合国要求交战各方在阿勒颇每周停火48小时，以便向城里运送救援物资，把伤病员运出来。赖布奥布莱恩说，联合国已经做好了准备，一旦得到必要的安全保证，立刻派大约70辆卡车进入阿勒颇城东部。城东虽然是被抵抗力量控制，但政府军已经将其包围了几个星期，大约有25万人实际上呢已经陷入了困境。政府控制的城西住着有100万人。阿勒颇是叙利亚最大的城市，内战开始前曾经是叙利亚商业中心。联合国救援工作负责人奥布莱恩说，人道主义危机超出了阿勒颇的范围。他说，联合国在今年8月就要求叙利亚政府授权往叙利亚全国32个地点运送救援物资，可是呢，其中一半以上的地点都遭到叙利亚政府的拒绝。另外，战争还有行政拖延也是造成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运送车队成型的原因之一。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收回了他先前提出的有关伊斯兰国派出一名未成年自杀炸弹杀手上周六在一个库尔德族婚礼上从事炸弹袭击的指称。那次事件导致54人丧生。土耳其总理伊尔德勒姆星期一说，有关一名未成年孩子从事袭击的揣测是基于目击者的传言。他对记者说，我们没有关于这次袭击幕后操纵者的线索。不幸的是，有关袭击者以及相关组织名称的早期信息都是不正确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早些时候形容这一次的袭击者是由伊斯兰国派出的一个年龄在12到14岁的未成年人。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但是呢，这一次袭击的方式还有炸弹的型号都跟伊斯兰国先前从事的爆炸袭击相似。炸弹杀手袭击了加济安泰普市的一个库尔德族婚礼和庆祝活动。土耳其外长星期一则誓言，他的国家将把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从他与叙利亚的边界地区彻底清除出去。星期二，土耳其士兵向伊斯兰国控制的沿叙利亚北部边界地区发射了一连串炮弹，以报复该组织最近发动的一次迫击炮袭击。土耳其媒体报道说，土耳其发射了40枚炮弹。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有关于南中国海争端。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北京希望在明年敲定拖了已久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行为准则可以缓解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官方的《中国日报》还报道说，中国跟来自东盟各国的外交官们还为海上紧急事件设立了热线，并誓言将在明年中期完成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的框架草案。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完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准则，被视为是一个重大的突破。10多年来，各国就这个问题举行了多次会谈，但是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外界观察人士对达成协议表示怀疑，部分原因是因为南中国海仲裁案认定中国在该地区宣称的许多海事权利不合法后，中国在该地区的行为更加强势。 中国向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附近派出飞机进行战斗巡航，同时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岛屿上还建立了可以容纳战斗机的飞机库。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里·卡奇亚尼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我认为中国这样做的基本原则就是让外界知道他们对海牙国际仲裁最近的裁决非常不满。他说，我想我们要把他们的反应分成两部分看，第一部分的反应主要是从七月裁定出台发生了什么，到九月初的这个阶段他们又会有什么行动。九月初中国将主办20国国际峰会，卡奇亚尼斯认为中国将会继续推进目前的战术。格雷格·波林是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海事透明项目的主任，他说，中国的长期战略就是要在事实上取得那片区域的控制权。鉴于东盟的一些成员国也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部分主权，加上海洋最近的裁决，国际社会对北京的主权宣称采取了一些反应行动，比如自由航行行动，但这些反应是否太迟了？波林认为，2014年对中国来说可能是个分水岭，中国在这一年改变了南中国海问题上的主权宣示的方法。他说，大家都知道中国一直对其邻国越南和菲律宾采取凌霸和威慑的方法，但是2014年他们突然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在这之前那里只是淹没在水下的岩礁而已，这在根本上改变了那里的力量平衡。美国的战舰和飞机一直拒绝承认美国在那里宣称的领海主权，并在这些岛屿附近进行了海上自由航行，同时对中国驻岛礁的指挥官发出的撤离的警告基本上也是置之不理。中国当局坚称外国船只侵犯了中国的领海，而美国舰船认为那里是国际海域。因为这样的一些反应和反制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提出了过分的海事主权，并试图限制外国船只的自由航行行动。中国的填海造岛和军事设施意味着中国军队或执法部门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把装备部署到边远地区。波林说，如果目标是在和平时期建立的有效控制权，如果中国不容忍，那就很难想象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人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活动。局势仍不稳定，区域国家以及美国正在观望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如何处理这一纠纷。随着经济实力的壮大，北京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政治影响力。卡奇亚尼斯说，新兴的大国总是会挑战现行的秩序，接下来要发生的实际上是历史上就有的问题。美国和盟国对此将如何对应，能给北京什么样的萝卜和大棒，让北京成为负责任的国际伙伴，或者是做不到，他们愿意冒什么样的风险在北京面前设置一些障碍，在今后大约10年内，这可能是一个较量的关键所在。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会继续伸张那些引起地区国家和美国争议的领土主权要求。格雷格·波林说，如果北京把这个问题当成核心，美国和盟国必须决定挑战中国立场的代价是什么。他说，如果中国不管什么外交代价都绝对坚守这样的战略，那么很难想象国际社会或者那些跟美国和日本这样的非常相关国家能做什么。我们可以遏制中国赤裸裸的侵略，但是最终来讲，长期的游戏是试图批评北京，让北京感到不好意思，希望北京最终能够意识到这不应该是一个大国的表现，这有损于他自身的长远利益。波林说，这让人看不到有什么短期之内解决问题的希望，但是如果你认识到根本上说这是5年或10年的意志较量，那这就是你拥有的唯一的工具。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史蒂夫·米勒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印度尼西亚在8月17号的独立日这天，把60艘在印尼领海内非法捕鱼的船只沉入海底。印尼官方拒绝透露这批船只所属的国家，不过呢，有报道说这批船只中只有一些来自中国。中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过度捕捞已经对南中国海地区的生态资源造成严重损害。有一些专家表示，各国需要放下争议，共同保护这个地区的鱼类资源和生态环境。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的报道。
彭博社专栏作家亚当·明特在8月18日发布的一篇文章中表示，中国虽然对印尼的领土领海声索没有异议，然而中国对于海产食品的巨大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等因素，使得中国渔民的捕捞范围愈加扩大，甚至已经进入了印尼的水域中捕鱼。过度捕捞已经对南中国海的鱼类资源以及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响。明特指出，在2015年，中国的海产食品消费量占到全球总量的35%。中国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海产食品消费国和出口国。此外，与1979年相比，中国的机动化捕鱼船数量从55000多艘跃升至69万余艘，捕鱼行业的从业者数量从225万人暴增至1400多万人。渔民的平均收入也从每月约15美元上涨至每月将近2000美元。中国农业部表示，中国管辖海域的渔业资源可捕捞量约为800万至900万吨，而近年来的实际捕捞量约为1300万吨。明特认为，在需求和利益等因素的驱使下，中国渔民对本国渔业资源的过度捕捞，使得中国包括东中国海在内的一些水域的鱼类资源几近枯竭，事实上已经到了无鱼可打的境地。明特还表示，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地区恐将面临同样的命运。他给出了一个数据，与上世纪50年代相比，南中国海的鱼类资源总量下降了95%。迈阿密大学海洋生物与生态学教授约翰·麦克马纳斯表示，南中国海地区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极其严重。他认为，中国削减捕鱼船只的计划并不足以解决南中国海当前问题。他对美国之音说，
2-3天前有消息说，中国准备将其船队数量削减3%，这是杯水车薪。
麦克马纳斯教授表示，只有把在南中海捕鱼的所有国家的船只总量削减50%，才能改善当前情况。中国政府此前曾鼓励渔民前往争议水域捕鱼，并设立了专门的南沙补贴，对渔民出海作业提供资助。然而，在中国填海造岛已具规模之后，中国当局已经不再鼓励渔民前往南中国海，并取消了对他们的补贴。彭博社的明特在他的文章中说，补贴渔民前往争议水域的是军方，他认为中国军方这么做是为了巩固中国所宣称的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享有历史性渔权的声索要求，这种战略利益与生态保护利益有所冲突。台湾大学海洋研究所教授戴昌凤对彭博社专栏作家明特给出的数据表示怀疑，他认为目前尚无记录南中国海鱼类资源状况等信息的可靠的统计数据，但他同意近年来南中国海地区的捕鱼力度大幅增强，以及该地区的鱼类资源处于即将枯竭的严重威胁之中的观点。戴昌凤教授表示，他于今年4月在南中国海地区进行了为期20天的航行考察，在此期间他发现南中国海地区的捕鱼船只数量与几年前相比有了大幅增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捕鱼船。此外，大量的越南捕鱼船只也在南中国海水域进行捕鱼作业。戴昌凤说，最糟糕的是两国的渔船经常使用炸药和有毒物质在这一水域，特别是一些礁石区域捕鱼。南卡罗来纳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兼职教授詹姆斯·伯顿指出，海底偷网捕捞、使用炸药和氰化物捕捞等非法的捕鱼活动对这一水域中的珊瑚礁造成很大破坏，并且侵害了海洋栖息地的生态环境。 他表示，他在与一些海洋生物学家的交谈中得知，南中国海地区的珊瑚覆盖面积在过去十年中从60%多锐减至20%。对于南中国海当前面临的生态威胁，麦克马纳斯认为，单一国家的努力不足以解决问题，这一地区的所有相关国家需要放下争议，就改善南中国海生态环境问题达成一致。他说，
在一片主权存在争议的地区，单方面宣布调整捕鱼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有各方都需要参与进来并达成一致。
他建议南中海地区的所有生索国需要暂停生索争议，暂停支持各自生索立场的活动，并且相互合作，建立共同研究管理机制。戴昌凤认为，建立具有强大执法力度的海洋保护区是保护南中海地区生物资源的最佳方式。然而，在当前南中海地区的局势下，建立保护区的目标很难达成。他表示，包括东沙、西沙、中沙以及南沙群岛在内的所有珊瑚礁区域都是鱼类资源重要的繁殖场所，因此这些地区都需要重点保护。他认为，将一些需要保护的争议地区设立为和平公园，或许是个可以行得通的解决办法。两位专家都表示，保护南中海地区的生态环境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特别是中国的参与尤为重要。美国之音乔战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几则跟台湾有关的报道。首先呢，在台北出席台北上海双城论坛的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表示，两岸的交流跟合作需要建立在一个一定的政治基础之上。台北跟上海的交流能够提升到官方层级，是建立在台北市长对九二共识的了解和尊重，以及对所谓一个中国的承认。台北市长柯文哲则表示，这次双城论坛能够成型，体现了台北作为一个自由的城市对不同意见的容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单海林星期二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式上发言时强调，过去八年来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以及所取得的重大进展是建立在两岸坚持九二共识的政治基础之上。他说，
我们十分珍视多年来上海与台北两市来之不易的交流成果，十分感恩两市社会各界为此而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奉献，更深知这些交流成果的取得都有赖于我们双方对两岸关系及两岸城市交流的性质有着正确的认识。
单海林还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前台海局势出现了中国大陆方面所不愿看到的局面，但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大陆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台湾同胞谋福祉，推进两岸同胞心平气和的决心不会改变。沙海林在开幕式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台北与上海两地的官方交流能够得以展开，是因为台北市长柯文哲对九二共识的了解和尊重。
台北市在处理我们两个城市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是以大陆小组的名义，注意啊，是用大陆小组的名义来进行这个联络联系，所以这些呢都透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对两个城市交流性质的一种正确的认识。
对此，台北市长柯文哲表示，这是台北市政府展现对不同意见的尊重。他说，
台北和上海是两岸最自由最文明的城市，自由的基础是容忍，当我们可以容忍甚至欣赏不同的意见时，才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进而建立一个文明的城市。
但柯文哲也强调，当台北市尊重大陆方面对某些意见的坚持的时候，也希望大陆了解和尊重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有分析认为，作为520后访问台湾的中共最高级别官员，上海统战部部长单海林此次台北之行 有进一步给台湾蔡英文政府施加压力的意味。520号，北京以蔡英文政府拒绝承认九二共识为由，中断了两岸间中央政府层级的官方交流，并把两岸官方沟通机制停摆的责任归咎于台北。沙海林对媒体表示，他此次来台北，该表达的意思都已经明确表达了。台湾政府在九二共识的立场上没有松动的迹象，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周二在台湾海基会出席一场活动时说，现政府的两岸政策与过去不同，对九二我们有不同的解释。他表示，台湾新政府发展两岸关系要依据中华民国宪法和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以及其他的相关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沙海林一行抵达台北参加城市论坛之后呢，台湾政治团体的抗议活动从机场延续到论坛的现场。中国统战官员否认此行负有特殊的使命。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不归路，统战太旺路。
8月23日，上海台北城市论坛会场外聚集了100多名愤怒的抗议者，他们手中的标语写道：台湾中国一边一国，台湾不是上海的租界区，沙海林滚蛋，拒绝统战等。现场还有抗议者指责台北市政府举办这次活动，有人高呼：
天朝开国，天朝开国，驱逐沙海林，驱逐沙海林。
昨日台北松山机场后，台联党发起的抗议沙海林一行访问的活动，晚上又在台北市长柯文哲宴请上海代表团的饭店外举行。
自由的基础是容忍，当我们可以容忍甚至欣赏不同的意见时，才能建立一个自由的社会，进而建立一个文明的城市。因此，当我们了解跟尊重大陆对某些意见的坚持，也希望大陆了解及尊重台湾对民主自由的坚持。
台联党主席办公室负责人蔡峰文说：
那么这个只是两个城市的很单纯的单一事件，而不是说台湾跟中国之间两方的沟通已经呢很畅顺，已经非常的恢复以前的那种状况。
法新社报道，中共上海统战官员沙海林表示，他的此次台湾之行不像有人所说的带有秘密交易，一切都是公开透明。不过沙海林在台北论坛的讲话中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台湾前政府在两岸关系方面取得重大进展的基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的电脑疑似遭到了中国黑客窃取资料，台湾朝野立委认为这个事件呢相当的严重，国防大学则表示会加强保护信息安全的工作。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国防大学日前证实，今年7月该校解放军研究所内电脑疑似被中国黑客入侵，经过调查之后，窃取的是一般学术报告，机密等级的资料没有外泄。国防大学说，事件的主因是一名教师在办公室使用民间网络查资料，下载软件的时候被植入后门程序，导致资料被窃。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告诉美国之音，国防大学不是一般的大学，如果相关资料遭到窃取，问题相当严重。
所有国家的这个国防的政策，国防的现况，包括部署等等都有，所以国防大学一定有这些相关的资料的，只是说它隐秘度有多隐秘，然后它的防火墙有多强。
廖国栋委员还说，立法院将会追踪这起事件，必要的时候将要求国防大学的人员前来进行报告。国防大学表示，校方未来将加强人员的资安观念，保护信息安全。国民党立委江启臣指出，国安单位或是监察院应该介入调查，国防部不应该以粉饰太平的态度面对泄密。 执政党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是否只有学术资料被窃令人质疑，就算如此，台湾许多研究解放军的报告也透露了对于中国解放军的掌握程度，希望台湾不要低估非机密资料的外泄以及对于整体情报体系的影响。民进党立委庄瑞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中国掌控台湾情报的方法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只会引发台湾人民的反弹。
在国跟国之间，我相信都有一些在这样的一个私底下的秘密的一个活动，可是呢太过火了，会让人家感受到那个敌意太深了，这总不是善意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总认为说中国在谈的都是嘴巴讲一套，做的又是一套。
庄瑞雄委员还指出，这种窃取情报的事件曝光出来也不是坏事，能让台湾相关单位在防护的工作上要更加警觉。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上个会期通过临时提案，建议国防大学的中共解放军硕士研究班应该提升为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国防部在日前回函给立委相关的计划。民进党立委王定宇表示，国防大学电脑遭到黑客入侵的时间与国防部来函的时间相近，他估计这起事件与设立中国军事事务研究所有关。国防大学解放军研究所是台湾研究中国军事问题的重要机构，每期只收15名军官及2名外校生，也是台湾和国际交流解放军情报的平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网民屠夫的维权人士吴干，他的律师星期一证实，属于709大抓捕案其中个案的吴干，这个案子呢，已经移送了天津市检察院第二分院审查起诉。不过，律师还是不能够依法会见吴干或者是阅卷。此外呢，709案仍然被关押的维权律师李和平的妻子，在被当局逼迁，最近呢找到了新住处以后，再被驱赶。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近年活跃于维权领域标杆性人物吴干的律师燕文新，8月22日发文表示，他本人星期一下午在天津检察院二分院确认吴干案已移送审查起诉，随后再去天津市第二看守所要求会见，而警察称要办案单位同意。律师告知案件已到检察起诉阶段，法律规定可以直接会见。该警察于是打电话请示领导后离开，回来后说会有负责人相谈，等近20分钟又说负责人不来了。那位警察说看守所系统显示还在侦查阶段，律师得到检察院拿换押证来。燕文新律师表示，他再次明确告诉警察，检察院已确认案件移送过来，法律规定48小时内安排会见。在给看守所留下电话后，律师再去二分院，案管中心一位女工作人员以委托书上家属签字未按手印为由，拒收律师的代理手续。律师让其出具委托书上必须按手印的法律依据，他说法律不可能规定那么细，律师坚持法律没规定就不能增加要求。燕文新说，随后一位男工作人员又以最高检委托需由本人确认为由，称委托手续不合要求可以拒收，不服可去旁边控申科，并打电话想叫法警来驱赶。记者星期三下午3点多致电燕文新，电话刚接起来还没有讲话就断掉。在随后的近3个小时里，记者约20次相隔几分钟便拨打一次，都是响一声后马上转成电话正在通话中的语音，显然燕文新律师的电话出现所谓的问题。709案在押律师王全章的辩护律师余文生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按照法律规定，案件移交检察院，涉案辩护律师就可以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 或到检察院阅卷。
杨女士就不用批准，直接派出所可以见人，然后去那个检察院就应该给阅卷，这是法律所规定的。但是我所看到的艳丽所发来的消息是，既不让见人，也不让阅卷。
各种理由了，说他家属在那个委托信上没有按手印，又说他这个委托信没有得到本人的确认。
是法律规定，家属委托的情况，没有说非要本人去确认，可本人可以解除家属委托，所以说要去本人去确认，肯定是没有法律规定的。
余文生表示，很显然，当局就是不让燕文新律师去会见吴干，而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所有709案20多在押人员在案件开庭审理前1年多的关押期间，都没有让家属委托的辩护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此前，燕文新律师8月16日得到天津公安确认，吴干原来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已变更为颠覆国家政权罪，另外的寻衅滋事罪仍在。外界分析，这表明据信目前在看守所领口供的吴干可能要被当局研判，引发关注。作为中国草根维权人士的吴干，近年参与过刺伤官员的邓玉娇案、福建三网民案、浙江上访村长钱云慧被碾死案、沈阳小贩夏俊峰案、庆安徐春和遭警击毙案等敏感案件。吴干去年5月20日因在江西省高院门口抗议高院阻止被维权界视为冤案的江西乐平案的律师阅卷，被以寻滋罪行政拘留，5月27日又被福建警方接力刑事拘留，7月3日被以煽颠和寻滋两罪批捕。今年1月28日吴干案被移交给天津市公安局。此外，在709案李和平律师被捕后，他的妻子王俏玲时常被骚扰、跟踪、监控以及软禁，并遭到警察施压、房东逼迁，使得在北京租住3年的房屋遭解除租约，并限期搬走。据王俏玲网上消息，忙于对两位所谓李和平官派律师提起民事诉讼的王俏玲，8月18日打电话让亲朋帮忙把东西打包搬到通州区宋庄镇小宝村一处新找的住处。据搬家人讲述，搬家公司的3辆卡车被一辆疑似国宝的车辆跟踪到新住处。第二天上午，王俏玲就接到新房东电话，证实村委会已找他谈话，要求不能把房子租给王俏玲和孩子居住。王俏玲随即赶回北京，与房东及村委会当面对质。村委会承认受派出所的压力，因为王俏玲带来不稳定的因素。据悉，目前王俏玲临时借住朋友家，因为新租房房东已换锁，进不去，且房东写下通知，说限7天内把东西全部搬走，否则全部给扔到马路上。而王俏玲早前支付的租屋定金仍未退还，王俏玲的朋友呼吁外界关注，希望当局停止对王俏玲的打压，让她和孩子有一个容身之所。此外，王俏玲8月19日委托律师起诉官方为丈夫李和平指定的2名辩护律师，要求裁定委托关系无效，强调2名官派律师从未主动与家属联络沟通，而官派律师据称已会见过李和平，这本身就涉嫌违法，案件获天津市南开区法院正式立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和印度开始举行联合军演，演习首次选择在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举行，而且这个地点呢非常靠近中国边界。跟印度联合军演的俄军部队曾经参加过60年代与中国的边境冲突。稍早前，印度在临近中国的边境地区开始大量部署他跟俄罗斯联合研制的先进巡航导弹，引发中国的不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一年一度的俄罗斯与印度印德拉联合军事演习的陆军部分8月22日拉开序幕。演习在俄罗斯滨海滨江区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举行，当地距离俄罗斯与中国边界仅有30多公里远。星期一在俄中边境地区开始的这次俄印联合军演有大约500多名军人参加。虽然双方把这次演习命名为反恐演习，但演习将动用坦克、自走火炮、火箭炮等进攻性武器，以及苏-25 SM 攻击机和其他几种型号的武装直升飞机。这次演习将持续到9月1日结束。俄印两国为这次在俄中边境地区举行的军事演习事先进行了周密的准备，由印度军方高级将领率领的代表团今年多次访问远东地区，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乌苏里斯克等地与俄军磋商军演事宜。乌苏里斯克被中国人称作双城子，中国的历史资料说，当地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署后划入俄国版图。临近中国的乌苏里斯克也是俄军第五军军部所在地。印度陆军副司令率领的印军代表团一个月前访问乌苏里斯克时，同第五军将领签署了有关军演细节的协议。印军代表团当时还前往距离乌苏里斯克70公里远的谢尔盖耶夫演习场实地考察了演习场地。俄军为印军将领展示了一批新式武器，并表演举行了由坦克、装甲战车和工兵等部队参加的对抗演习。谢尔盖耶夫演习场附近的谢尔盖耶夫村是俄军远东军区第五军第59旅所在地。这次与印军联合军演的俄军第五军部队曾经参加过1969年苏联与中国达曼斯基岛边境武装冲突，也就是中国称作的珍宝岛武装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介绍说，第五军官兵当时英勇保卫祖国，抵抗中国军队的冒险挑衅，有200多名军人获得表彰，其中一人被追认为苏联英雄。俄罗斯与中国每次举行联合军演时都声称不针对第三国，但是俄罗斯与印度的联合军演却没有类似的提法。多年前开始的俄印印德拉联合军演现在已经常态化。印德拉是印度与俄罗斯两国国名俄文字母的缩写，两国轮流每年在各自境内主办印德拉军演，但在滨海边疆区靠近中国边境地区举办军事演习在历史上还是头一次。俄印两国对这次在靠近中国的敏感地区举行联合军演非常低调，与以往大量报道俄中军演和俄军各种军事演习不同，俄罗斯官方和媒体都没有宣布和报道这次军演的开始。官方的塔斯社仅介绍了俄印军演的日程表，但俄罗斯媒体报道了印度军方代表团访俄以及对这次联合军演各阶段的准备情况。俄印印德拉联合军事演习包括陆军和海军两部分，两国今年的海军部分演习将在年底举行，但与往年不同，今年的俄印印德拉军演特别增加了防空和有战机参加的空军演习部分。演习将在俄军东部军区辖区内举行，但是双方尚未宣布演习的地点和时间。此外，两国军队今年春季还举行了空降兵联合演习。在俄印这次靠近中国边境联合军演的前夕，印度开始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大量部署布拉莫斯型巡航导弹。这种巡航导弹由俄罗斯与印度联合研制，双方为此组建了股份各占一半的合资公司。包括军报在内的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对印度部署巡航导弹的举动表达不满，称这已经超出了印度自身的防卫需求，将会对云南、西藏等中国腹地构成严重威胁。俄罗斯也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了射程更远、更先进和更具威胁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中国对俄罗斯的举动一直保持沉默。部署在俄中边境犹太自治区的伊斯康德尔式导弹旅刚刚完成了实弹射击演习。除了印度和俄罗斯在与中国相接壤的边境地区部署进攻性导弹外， 中国的其他邻国也纷纷升级和部署导弹针对中国。越南最近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岛礁上部署了新式火箭炮。有报道说，日本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导弹射程，并已部署了可封锁中国舰队进出太平洋的宫古海峡的岸舰导弹。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虽然已经不再像几年前那样在临近中国的远东地区举行10万到20万人参加的大规模军演，但俄军东部军区在远东的各种军演仍然不断。在与中国相接壤的后贝加尔斯克地区，当地的俄军空军和防空部队正在举行演习。在俄印军队正在举行军演的谢尔盖伊夫演习场，那里年初以来一直繁忙，包括防空兵、空降兵、空军、导弹部队等在内的俄军各种演习一直不断。与此同时，主管国防工业的俄罗斯副总理罗格金刚刚访问了印度。印度总理莫迪与罗格金会晤时强调，应该全方面地拉近两国关系。莫迪还特别期盼普京总统10月份访问印度，印度到时将主持金砖国家集团的峰会。普京和莫迪也将在9月初杭州的20国集团峰会上会晤。印度有计划采购俄罗斯的大型运输机，并寻求俄罗斯帮助升级自己的苏-30战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这次里约奥运会的官方估计呢，开销少则45亿美元，多则达到60多亿，远远少于索契跟伦敦举办奥运会的开销。那么这笔开销中呢，有很大的经费是花在表面光鲜的基础建设项目上，这些项目预期将成为这座城市举办奥运留下的不朽遗产。可是呢，跟所有这些建设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成本将会影响一些里约居民一辈子。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斯维科德从里约发来的报道。
丹尼尔·坎波斯在他有钱的时候一点一点建起了自己的房子，地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以北的库里斯卡居民区。2012年，警察出现在他的家门前，告诉他必须拆迁。他的房子被认为是挡住了当时即将开建的奥运高速路。奥运期间，运动员通过这条高速从奥林匹克村前往德奥多罗区的比赛场馆。成为社区活动人士的坎波斯说，他和邻居进行了抵抗，政府允许他留下来，但就在他们的房子门口掀开了污水沟的遮盖。
他们说他们要移除这个遮盖，这是人们建来抵御老鼠、蟑螂和污水的。他们的理由是这种盖子是被禁止的，他们会去清理河水，但直到现在他们还没有清理河水。
市政府在社区里铺上了这些跨越污水沟走向房子的危险走道。丹尼尔不得不养了几只猫，把污水沟的鼠害挡在房门外。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投资是这场体育盛会的积极成果，包括公路、铁路、酒店和体育场馆等。但是这些发展是有社会成本的。据估计，里约共有20000人因为奥运建设而被逐出自己家门。罗伯特·穆加是一家非政府组织伊加拉佩学会的研究主任。
这些人真的是连夜被告知搬离自己的房产，通常是在强力胁迫下，还有军队参与威逼强迫人们离开。这很明显是奥运留下的可怕遗产，在奥运运动员打包回家后还会影响很长时间。
74岁的库里斯卡居民恩尼达·苏萨说，市政府原想把他送到收容所，把他家拆除。
当我听说我们必须搬走的时候，我很害怕。当我看到他们拆除邻居们的房子时，我很伤心。然后灰尘就变得很大，我也吃不好，然后我就病了。
据他所说，那些尘土让他患上了肺炎，施工的震动破坏了他的房子结构。市政府官员现在说，苏萨可以留下来，但拒绝修理他的房子。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访各位听众进行到这儿，我们这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全部告一段落了。非常感谢您收听节目，是由肖华编辑，杨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晚安。
国之音新闻，尼日利亚空军表示对博克圣地总部的空袭给这个恐怖组织的领导人谢考和其他几位高级头目造成致命的重伤。尼日利亚空军发言人发表声明说，尼日利亚空军的飞机星期五轰炸了博克圣地在萨姆毕沙林地区的丛林据点，该组织头目谢考的肩膀受到致命重伤，还有一些博克圣地的头目在袭击中被打死。尼日利亚以前就曾经宣称过谢考已被打死，但是后来有视频显示一名声称是谢考的男子还活着，质疑了尼日利亚的说法。尼日利亚空军没有提供有关谢考丧生的任何细节，博克圣地也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日本、韩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就地区紧张局势等议题开始三边对话。日本外务大臣岸田文雄星期二为中国外长王毅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尹炳世举行欢迎晚宴，正式会谈星期三开始，预计会谈后不会有联合声明。不过韩国媒体说三国外交高官星期三结束会谈后会举行记者会。韩国媒体报道，从情报消息人士获悉，朝鲜最近下令所有驻海外的外交官的成年子女必须回国。消息人士说，韩国情报机构官员在一个闭门会议上对国会监督委员会说，平壤颁布了命令，要求外交官员的年龄在25岁以上的子女必须回国。但是据消息人士说，这个命令并不是直接导致韩国驻英国大使馆第二号人物的投诚。联合国人权代表星期二警告说，中国政府如果不采取行动根除腐败，妥善解决民众的不满，未来就可能面临大规模的抗议和骚乱。联合国人权代表阿尔斯通对中国进行了9天的访问，在联合国驻北京代表处介绍了他的初步调查结果。中国云南省一些官员说，从来没有接到过少数民族社区的抱怨，也不觉得会发生任何抗议。新西兰警方证实，新西兰高等法院批准警方与中国百名红色通缉人员之一严永明就洗钱调查达成和解。严永明上缴大约和2亿元人民币的新西兰元，然后免除任何刑事和民事责任，罚金将由新西兰政府和中国政府相互分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要求立即由一名独立的特别检察官对希拉里和比尔·克林顿的基金会进行调查，他说联邦调查局从事这项工作不可信。他还抨击希拉里·克林顿有犯罪行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在白宫会晤哥斯达黎加总统，最后确定协议向哥斯达黎加提供大约30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